听三国新说，品三国故事，悟三国人生，欢迎进入三国新说的语音世界。大家好，我是拉老师。全新体验式三国产品《三国神秘史》已经正式上线，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《三国新说》了解详情。不一样的三国故事，不一样的三国神秘史。话说曹操啊，见到了张合的告急文书和他的请罪信，当时是放声大哭啊。夏侯渊是他的兄弟，曹操心疼的直跺脚啊，妙才呀、啊、妙才，你怎么就不听我相劝？魏从出战之前，我给你写信去了，告诉你为将者必须刚柔并济，你怎么就不听张合的劝阻呢？你一向性格清躁，才有这场杀身之祸呀。哎呀，自己越哭越难过，哭着哭着，曹操一咬牙，怎么回事？他特意的恨着黄忠啊！曹操要亲自领人马复夺定军山，斩黄忠给夏侯渊报仇。他当即传令升帐。曹操在大帐中把令旗这么一举，告诉他的文武：刘备夺了我的定军山，他肯定上米仓山抢我的粮食去了。现在我汉中三座粮仓已经丢了俩了。天荡山和定军山都完了，再把米仓山的粮食夺了去，我就无法在汉中站脚了。纵然刘备想不起来，那诸葛亮也得给他出谋划策啊。现在火速传令，让张合由米仓山搬粮，把粮食先抢出来。随后曹操派徐晃门聘为正副先锋，带两员大将焦炳和慕容烈，领人马5000，老夫亲领大军为后卫，去与夏侯渊报仇，莫要走了黄忠。徐晃接过令箭，一声炮响，起营拔寨，全军上下所有将校眼睛都红了。为什么呀？要给夏侯渊报仇。夏侯将军之死等于折去了魏王曹操一臂，所以这些魏军都急了，火铺天盖地奔定军山来了。定军山这时候干什么呢？火定军山可太热闹了，是举山欢庆。黄忠早已派人向刘备报了捷了，说是已经斩了夏侯渊，夺过来定军山了，把诸葛军师和刘备给乐得不得了啊！黄忠老将立了奇功了，刘备当时加封黄忠为征西大将军，在中军保障大排筵宴，给老将黄忠以及取定军山的这些人贺功，把老黄忠让来上座，刘备亲自给满酒，万马军中对老将黄忠是一片赞扬之声。欢宴之后，诸葛亮升帐议事，他和刘备商议说，现在夏侯渊斩了，定军山咱们夺过来了，曹操必然来给夏侯渊报仇，他不来则已，来者不善，在他未到之前，咱们必须挫一挫曹操的威风。怎么挫他的威风呢？派一人深入敌境，到米仓山把曹操的那些存粮都给他烧了。就这么一下子，曹操就懵了，现在他在汉中的三个粮仓已经丢了俩了，就剩这一个了。曹操这一生专劫别人的粮草，他特别注意就是军粮，因为没有这粮，这仗就没法打。曹操知道这道理，所以他必然派人正在运米仓山的粮食。那么我们派这一将必须要抢到他运粮之前，这叫深入敌后，这得派个胆量大的，所以得轻骑前往，带大队人马还不行，那么这派谁合适呢？话刚说到这儿，老将黄忠请令。嘿呦，保障中的文武看着这老头啊，真都想笑，心说这老头了不得了，看来取汉中他一人包了。诸葛亮看着黄忠微微一笑啊，喊声老将要讨令可以，不过您……老黄忠一看，看了看军师，心说怎么着，军师还说我老吗？诸葛亮不说那话了，说您连连作战，连连取胜，您已经很累了，要去可以，必须去两个人啊。老黄忠有点不大高兴，那是为什么呢？不就是到米仓山烧个粮吗？哎呀，诸葛亮摇了摇头啊，喊声老将，此次去烧粮非同小可呀，他又与取定军山不同了。第一呢，这次曹操亲自领兵来，要复夺定军山，给夏侯渊报仇。第二呢，张合在汉水扎寨，那肯定曹操必派张合由米仓山往外搬粮。张合非夏侯渊可比，夏侯渊虽然武艺高强，但是他为人清躁， 他轻举妄动，只要一发脾气，一冲昏头脑，什么他都不顾了。张和可不然呢，他的脑袋始终清醒，所以这次烧粮不那么容易。老将军您想呢？这个黄忠点了点头，他同意军师这说法。诸葛亮一看这差不多了，这么着吧，派赵云与汉升老将同往。遵令。慢来慢来，诸葛亮把令箭又抽回来了，怎么回事？您先等等节令，说你们此去啊，说不定就能碰上曹操的先行官，把事情都别想得那么顺利，不是人家把粮食摆那等着你去烧。所以呢，赵云与黄忠二将遇事计议而行，就是说遇上什么事儿，两位多在一块商量。二将接令，带领人马一声炮响就奔米仓山来了。兵到汉水，二位就商量开了。商量什么呀？谁去烧这粮啊？老将黄忠一听，子龙啊，让我去吧。赵云打了个沉儿，黄忠就明白了，赵云呢不放心我的安危。子龙将军，您不必担忧，咱们定个时间吧，我去烧粮，您守寨。因为咱们扎寨的地方，这地利不太好，这地势太险呢，就这扎营困难，恐怕扎不住，咱们必须得火速行事，最好咔嚓一下一个冷不防，把那粮给他点着了，然后咱们就撤兵。为此呢，你呀守着寨，干系也很重大呀。为什么要约个时间呢？怕子龙不放心呢，我去烧粮去了，一去不回头了，那赵云不得急坏了我。咱们这么办，我今夜连夜进兵，是最晚等明天午时，我要是不回来，子龙你可千万接应接应我。老将军黄忠对赵云多客气啊，他跟谁说过这样的话呀？你来接应接应我，那显得多丢人呢。黄忠在赵云的跟前可没这想法。赵云一听啊，老将黄忠想得很细，那行了，军师已经嘱咐过了，老将军您多加小心，张合非夏侯渊可比，更要小心曹操已经做好了安排。黄忠点头，这我都想到了。说完之后，我二将是拱手而别，黄忠老将带领着人马走了，赵云守着大寨等着吧。等啊等啊，等到天亮没见黄忠的踪影，好在定的是正午，再等会儿吧。等到辰时，说木下钟点九点多钟还没回来，等到巳时，按钟点说就现在十一点来钟，还没见黄忠的兵马踪影。眼看正午了，赵云一看不行，快给我抬枪备马，我去接应老将军。随后赵云又派副将张翼，你必须如此这般，给我守住大营。说着话，赵云将军飞身上马，手提亮银枪，带领着军校就接应来了。走到半路上，赵云将军在马上就听了远处里是金鼓大作，喊声震天。他举目这么一看，哎呦，这儿打上了，一看旗号就看出来了，是曹军的旗号和西蜀的旗号，两军正在混战。赵云催马抢上了一座小山头，他举目这么一看，哎呦，老将军黄忠啊，让人家给包围了。谁把黄忠给围起来了？曹操的两个先锋官徐晃和文聘。徐晃文聘巧遇黄忠，这场恶战徐晃暗传一令，说这员老将十分了得，自从他领令取汉中以来，连连是斩将夺官，黄忠不是等闲之辈，今儿咱必须把他生擒活拿献给魏王，咱就建了奇功了，拿他谈何容易。那怎么办呢？咱们得一层一层往上围，这铁甲军的勾镰枪手啊，盾牌手啊，一层接着一层把这老头给围住。徐晃这招还真灵，还真就把老黄忠给围起来了，走不了了吗？黄忠啊，是偷着去米仓山放火，他能带多少人马呀？他带的这些人马比人家徐晃啊少着好几倍呢，所以现在老将军没有办法，他就拼力的杀，想杀出条血路，杀出重围，杀不出来啊，怎么办呢？徐晃和文聘是给夏侯渊报仇心切，立功心切，他们死死地缠住老将军不放，两个人是奋力死战。就在这最危险的时刻，赵云赶到了。赵云一看怎么着，把老将军黄忠给围住了，这还了得，他大吼一声，催马鸣枪就杀下来了。好嘛，一道白光，马入重围，只见赵云的手中枪就这么两晃，乒噗，徐晃手下的那俩副将焦炳和慕容烈就完了，这枪法都神了，赵云单枪匹马杀入了重围。那曹家的徐晃和文聘以及曹家所有的军校一个个喝了一个目瞪口呆。 您喜欢我的声音，想听到更多更好的三国故事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三国新说，我们不见不散。